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亦都是真粮。用英文来讲叫做 bread of life， 就是生命的面包。不知道你今日是靠什么去维生的呢？是吃很多菜啊，吃很多肉啊，定是怎样呢？但是一定要知道，我们缺少了耶稣基督擘开的身体和他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就一定是没有永生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是去看到耶稣继续去分享他怎样作为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死。你想想以前以色列人呢，以往吃了manna，他之后都是会死，但是耶稣基督他应许了一个永生的盼望，就是以他的血和他的肉作为人的生命的食粮。今天我们可能是面对很多的困境，很多不同的处境，未必可以成日去领受到圣餐，但要记住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是虔诚地去领受，并且欢喜地去领受，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丰盛的筵席。好了，事不宜迟，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穿越圣经，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二节到四十七节这段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二到四十七节讲述主耶稣向众人宣告他自己就是生命之粮。耶稣批评那些来到找他的群众，指出呢，他们只不过是为到肉体和短暂的利益来找耶稣，而不是为了满足灵性上的渴求。很多人会利用宗教去博取名誉、安慰，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去到拉选票。这些都是自私的动机。真正的信徒跟随耶稣呢，纯粹是因为相信耶稣就是真理，是引向生命的道路。很多诚心寻求神的人都会为到一个问题而困惑的，这个问题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呢？人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就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宗教了。不过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我们要做什么？是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我们不是用工作去满足神，乃是藉着我们所相信的来讨神的喜悦。首先要接受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有灵性上的成长都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之上的。信徒应该向耶稣祷告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正如西门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所认信的那样。人类是藉着食物来解决肉体的饥饿，维持肉身的生命的。但是我们只可以藉着与基督的正确关系， 来满足到灵性的饥渴和维持属灵的生命。因此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维持生命必须食物，同样道理，我们必须与基督同行来到维持属灵的生命。耶稣并不是单独作工的，他是同父神联合，因此呢，我们更加应该确信神喜欢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满足人性的私欲，而我们跟从耶稣呢，就应该有同样的目标了。主耶稣说他不会失落父神赐给他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任何人只要真心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就必定照神的应许而获得永生。基督不会让撒旦夺走任何一个神所赐给他的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信靠耶稣的人将要复活，永远与神同在。约翰在这里所讲到的犹太人呢，就是指那些敌对耶稣的宗教领袖，而不是讲一般的犹太人。宗教领袖暗中议论，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自称为神，他们只是将耶稣看成为一个由拿撒勒那里来的木匠，因此拒绝相信耶稣是神的圣子，亦都不能够忍受耶稣的言论。很多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拒绝耶稣。事实上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要求的忠心和信服，因此这些人为了保护自我呢，就否认耶稣。在拯救的事上呢，采取主动的是神而不是人。人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只是回应神圣灵的呼唤。神呼唤我们，我们才去决定是否相信。因此没有人能够在没有神的帮助之下而选择来相信耶稣的。耶稣引用旧约先知书上的说话，指出在尼赛亚的王国当中，神的子民直接得到神的教导。耶稣强调不单只要听，更加要学习。神透过圣经，透过我们的经验，还有圣灵带给我们的意念，以及其他基督徒的协助，去帮助教导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这样应该怎么去信呢？这里所讲的相信，原文的意思就是继续相信。我们并不是短暂地相信，一时地相信，而是一生不断地相信并且倚靠耶稣。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第六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记载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在旷野当中的玛拿，和耶稣讲的生命之粮，效力和结果呢有天渊之别。玛拿呢，你是要日日吃的，但是生命之粮呢，只需要吃一次。吃玛拿的人最终难免一死，但是吃生命之粮的呢，永远不死。这个就是旧约的祭物和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之间的差别了。同时呢，亦都是耶稣的大祭司职分和旧约当中的大祭司职分的不同之处。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二节记载，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当然这些犹太人在想的是耶稣身体上的肉。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耶稣指出是灵里的吃喝，比起肉体的吃喝更加重要。约翰福音六章54-58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个是令人惊讶的宣告，我们的主在这里为人预备最后的晚餐和设立圣餐。显然这些说话是不能够按照字面来去解释的，因为主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主耶稣当然不是叫他们来吃耶稣的肉来喝耶稣的血，他的意思呢是他将要舍命在小楼上。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的了，血是生命的象征。利未记17:11记载，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当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就教导了他们这个真理。而在西乃山，摩西话给百姓听一个重要的原则，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这个看法亦都被医学界所认同的，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主耶稣要为我们舍命，要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牺牲。领受救恩就是要相信和接受主的恩典，这个就是设立圣餐的基础。好几个世代以来，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于圣餐一直有不同的一些解释，就好像每个教会对于洗礼的解释都会各有不同的。他们的争辩可能是经过很多次，但是当中的分歧依然存在。在路加福音22:19，当主耶稣在小楼上去分饼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的身体。饼就是饼，永远都是饼，它不会改变的。酒永远都是酒，在里面没有任何的神迹会发生的。你不会因为领受圣餐就得到了一份基督的身体。但是圣餐亦都不应该单单是一个仪式来的。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虽然饼在你的口中，但是基督就在你的心中。亲爱的听众朋友，领受圣餐是会有属灵的祝福的。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主会在灵性上祝福你。这样并不是变紧戏法，亦都不是一个无聊的仪式，是有意义的，会使我们的心得到属灵的祝福。主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讲说话，我们最紧要的就是要同主建立起一种亲密和真实的关系。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是暂时的，但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约翰福音1:4就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6:59-63记载，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而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说话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和看法。主耶稣告诉他们，他并不是要他们真的吃身上的肉，因为他要回到天上去了，使他们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显然主耶稣所指的不是自己的身体，我们都应该凭着信心来到领受圣餐的。杯里面的葡萄汁是甜的，我总是尝到当中的甜味，但是当我喝葡萄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吃尽苦头，尝尽苦杯，以致我现在能够喝这个甜的葡萄汁。而葡萄汁亦都提醒我，主为我流出宝血，当中有属灵的祝福。正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位牧师亦都曾经这样见证说，在我服侍教会的时候，每次领受圣餐，我总是要向会众来诵读神的说话，因为神的说话可以进入人心。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至六十五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你必须明白，亦都必须谨记，任何人只要愿意，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你看看，你是必须自己做决定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看到吗？这班人当中呢，有充满敌意的宗教领袖，除了十二个门徒以外，还有一班无名的门徒在当中。而十二个门徒当中又有犹大，所以呢，你发现得到对主耶稣不满的人呢，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的。这些离去的门徒当然不是十二个门徒，而是指其他的门徒。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至六十八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西门彼得这里的宣告了不起、啊、其实这个问题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果你说主耶稣不是你的救主，他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那我要问你，那你想去哪里呢？今天很多人感觉到人生好像泡影，他们都在想寻找光。我想藉着西门彼得所问的问题问回你，我们还归从谁呢？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唯一的一位，在他才有永生之道。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九至七十一节记载西门彼得的说话，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真是令人搞不清楚的一个人物。主耶稣将他列在十二门徒当中，因着主拣选了他，但是呢，他却是魔鬼，可能他的心已经被魔鬼占据了，他就是要背叛主耶稣的人。我们的主一直给他机会可以悔改。要解释犹大卖主这种邪恶呢，真的很困难，是令人迷惑的一件事。而邪恶一直都是困扰人的，邪恶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会很吸引人。假如我告诉你，我手上、有两支棍，其中一支是直的、是一把尺来的，咁你就知道呢把尺嘅形状，因为尺就係直㗎嘛。假如我话手上我捉住嘅另一支棍呢係弯嘅棍， 如果叫你画一张弯曲的棍的图形呢，我相信每个人画出来的一定是不同的，因为弯曲的模样呢、有千百种那么多。邪恶呢就是这样令人困惑。当这个加勒人犹大出现在圣经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解释他。而在这里主耶稣说他是个魔鬼，哇，真的令人意想不到。犹大和西门彼得形成了一个对比。彼得在这里说，我们相信亦都知道你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跟着下来约翰福音第七章当中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例如有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以及主应许赐下圣灵给凡信主的人。我们开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样记载，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这事以后，这个是约翰经常用的写作方式，他要我们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到去认识事情。在第六章的事件是发生在加利利海边，之前主耶稣一直留在耶路撒冷，他在不士大的池的旁边就医治了一个病人，当时引发很大的争论。似乎第六章就发生在主耶稣四月份上十字架前的一年，而第七章呢就发生在六个月之后的十月期间。如果想参照其他福音书呢，就留意马太福音十五至十八章、马可福音第七至第九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这些都是叙述这段期间发生的事件。在主耶稣服侍的最后一年，主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加利利。据说主不再继续在犹太人中间活动了，就是说他不在犹太地区来活动，因为宗教领袖想要杀他。主耶稣按照天父给他的行程表来到去作工，那些人是动他不到的，因为他的时间还未曾到。我们现在就进入主耶稣生命最后的六个月。约翰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住棚节，七章一节告诉我们，袭击基督人性的风暴正在形成，而六个月后这个风暴是会吞食主耶稣的，他们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场暴风雨在继续的进程当中，历史上没有一个人会好像主耶稣那样引起这么多不同的意见的。他们会亵渎耶稣，对耶稣呢、讲一些粗鄙的说话。直到今日，主耶稣仍然是这样引起人的争论。虽然暴风雨渐渐形成，但这一次耶稣选择呢不再留下，他要上耶路撒冷，因为住棚节近了。约翰福音七章二节，当时犹太人的住棚节近了。在耶路撒冷有三个节期是犹太男丁必须参加的。我们的主遵守律法，他在逾越节、住棚节、五旬节都上耶路撒冷过节。利未记第二十三章记载怎样去庆祝住棚节的，这个是欢乐的节期，庆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因为在旷野漂流期间他们一直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是有关帐篷或者是关于棚的一个节期。他们在棚里面露营、吹号角、献上七十只公牛。在圣殿里面会有洒水的仪式，在节期的最后一日就会淋出双倍的水，提醒他们神在旷野之中从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去饮用。他们会由西罗亚的水池那里滗水，然后将一桶一桶的水倒出来。节期的时候，他们都会拿着火把游行，照亮圣殿的内院，这样是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晚上有火柱来指引以色列民。约翰福音七章三至五节记载，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明星，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里讲的弟兄呢，不是主耶稣的门徒，而是讲弟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那里，我们是可以看到耶稣弟兄的名字，有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弟兄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作者，弟兄犹大很可能就是写犹大书的作者。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现在主耶稣的弟兄都不信他，主耶稣不能够接受他们的建议。耶稣的弟兄在这里嘲笑耶稣，因为他们是跟耶稣一起成长的，所以呢很难视耶稣为尼赛亚。虽然他们曾经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认为耶稣是疯癫的，但是根据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的记载呢，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亦都同门徒一起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当中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记载，雅各亲眼目睹了主耶稣的复活。后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节，雅各还很出色地担当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约翰福音七章六节经文记载，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尚是方便的。这些弟兄给主耶稣的建议其实是出于不信的，所以主耶稣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主耶稣是按照天父所定的计划来到去行事的，他不是根据世人的智慧，亦都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不认为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他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按照父神明确的计划来到行动。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不是说他不去参加节庆，而是不要跟他们一起公开地去，他不要按照人的意思来到去做，而是要按照天父所指定的时间和方式来到去做。约翰福音七章七至九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世人恨基督，因为主耶稣是世上的光，他的光能够显明人性的败坏和堕落。世人不接受耶稣，是因为他所讲的说话和所行的事都指证着人类的罪恶。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先停在这里。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再见。
在黑暗的世代里头，我们更加需要耶稣基督作为真光照耀我们，求主去启迪我们，使到我们生命的路程有祂的引导，靠赖祂的圣体宝血，使到我们的身体灵魂得到永生。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十字架极残忍刑罚，充满了羞耻，还更羞耻，但是你把冠冕摘下，钉上了一切主。